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的秩序啊，请看第七页第四。龙树觉者阿含经义，引导学者复归，世尊本意。所以中论的觉者阿含经义，光这几个字其实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在探讨中论是阿含的通论。这个在第二章第二节那边我们再详细的探讨。主要是中论怎么抉择阿含经义呢？还有中论为什么是阿含经的通论？主要导师一的三个理由。第一个，中论里面所引用的佛说都是出自阿含经。一般论书他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合理正确的话，通常有经证有理证。经证就是引用佛说的经典。但是各位如果仔细看，中论所引用的经证没有一部大圣经，全部都是阿含经。理证就是自己的论理合理不合理。中论所引用的经都是阿含经。那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这我们到后面再来谈。第二，中论所讨论的内容都是阿含跟阿毗达摩的法义，里面没有提到如何发菩提心啊，如何修六度啊，如何度化众生，如何成佛，没有提到这些。所讨论的都是阿含谈无我我所谈蕴处界十二处等等。第三，就是在中论的归敬颂有提到八部缘起，那这个八部的渊源都是渊源于阿含经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等等。这个渊源于阿含经所以中论是抉择阿含经的。另外大智论引佛为长爪泛智说法，还有众义经记来明第一义谛。第一谛就是圣义谛。二谛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会提到二谛有世俗谛还有第一谛。谛就是真实。那世俗谛就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那圣义谛是圣者体悟共同体悟的真实。圣义谛就是最殊胜圣者自证的这个真实。那圣者证悟的真实为什么会提到佛为长爪泛智说法呢？长爪泛智这个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杂含九六九经。杂含九六九经。大智度论卷一也有引用到。大智度论卷一在大正藏二十五册六十一页中南到六十二页的上南。我们就以大智度论来说好了。这长爪梵是他是舍利弗的舅舅。舍利弗的舅舅。舍利弗有时候我们翻成舍利子嘛，对不对？为什么叫舍利子？不是火化出来的那个舍利子，不是哦。因为他的母亲叫做舍利，是舍利的儿子叫做舍利子。那这个长爪梵智他是舍利弗的舅舅，所以他的来源是这样子。当舍利弗还没诞生之前妈妈还怀着他的时候就跟这个长爪梵智经常在议论。结果 长爪凤翅那时候他还没有留那么长的指甲，那跟姐姐在讨论的时候，奇怪，怎么现在怀孕以后，这辩论都是他赢啊？哦，他就觉得非常疑惑，他想这可能是所怀的这个小孩子啊，智慧高超，所以他爱面子啊，而且是好胜心很强。他说，趁他现在还没生出来，我要赶快去拜师学艺啊，将来跟这外甥还可以辩一辩。就这他就到处啊去发愿要学十八种大经。啊，很多人就笑他，那学一部经都很难啊，你要学十八种齁，这一生都学不完啊。哦，他听了就是很懊悔，又被你们看不起，跟姐姐辩论又输他，哦，他就这两边不是人啊，他就发愿，我如果没有学成哦，我不剪指甲。哇，这个指甲越留越长，越留越长。后来人家干脆叫他长爪范志啊，他名字是这样来的。后来他学好以后，就回去啊，要找他姐姐的小孩辩论了哈。结果一听说，那就是舍利弗了，人家就跟他讲，舍利弗哈，八岁的时候啊，已经读完一切经书了啦。八岁而已耶，那十六岁的时候他就跟佛出家了。他一听，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啊，指甲留那么长才学完，他八岁就学完了，而且智慧这么高超的人，怎么还有人收他为徒弟？他想，哎，这个师父到底何许人啊，竟然会骗走我这个外甥，他想要跟他辩论。结果他就去找佛，他就考验佛了哈，他就说了一句话，说：“瞿昙，就是佛，你不管说什么，我一概不接受，我一概不承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角注二十八哈，啊。引文一二三四五六，第五行，引文的第五行，他想好以后，他就要去挑战了，挑战世尊，他就对佛说：“瞿昙，瞿昙是世尊的名字，不管你说什么，任何的主张，我都不接受，都不承认。”那佛淡淡的反问一句话。那你主张一切法都不接受，你这样的主张你接受不接受？如果你一切法一切主张都不接受都不承认的话，那你这样的主张你承认不承认？如果不承认的话，那你自己的主张你都否定了，那还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对自己的法接受，那就不是一切法都不承认不接受嘛，还有例外的他就会矛盾了。所以佛就反问他，一切法不受，那你这样的自己的主张你承认吗？那时候他就说，诶，我连自己的这个主张我也都不接受哈。佛说，那你连自己的主张都不接受，就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嘛，对不对？你跟众人没有什么不同啊，而且落入矛盾啊，何必共高我慢呢？长爪范志他就没办法回答了，自己知道输了哈。这时候对于佛一切智中起恭敬生信心啊，自己思维啊，我输了啊，世尊啊，并没有特别嘲笑啊，还有把他彰显说他失败的地方啊，不特别再三的责备啊，不以为意，佛心 是这么样的调柔清净。那佛说法断除他的邪见，这时候常爪犯智，他就远程离垢得法眼镜，得法眼镜就在声闻来讲就得出果。那他的外甥舍利弗听着这句话得阿罗汉，得了四果。那举这个例子为什么说这是在说明第一谛呢？主要第一谛从人来说，这在印顺导师大智论笔记有一个表整理的非常精要。第一希檀，第一个是减非，就是减责错误的，就是说一切议论这些都可以破坏的。第一希檀并不是可以议论，不是可以用思维分别可以想得到的。那显示就是显示正确的，显示正确的又分两方面来说，一个从人来讲，一个从法来谈。从人来说，这个第一是三圣圣者所共证的真实。声闻、独觉还有佛所共证，第一希檀它是远离种种过失。那从法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所以在提到这常爪犯智，主要就是说这个真理并不是靠言语的争辩，也不是说靠你的思维分别可以证悟的这个境地。我们再看下一个偈颂更清楚了。另外大智论还要引众义经的偈颂来明第一义谛。我们看角注三十。众义经这个汉译有义足经。我们看角注三十这个偈颂是怎么说呢？各个自一见，细论起争竞。就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的啦。那彼此争辩不休。那如果能够知道这样子固执自己的见解争论不休，知道这样的争辩是不对的，那才是知正见。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固执自己的己见呢，不接受真理，这是愚痴人。第三个偈颂，如果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是最清净的，产生种种的细论。如果这样的固执自己的见解是清净的话，那不管任何各家了，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最清净的话，那这样的话，无非净智者啊，每一个固执自己的见解的人，都是有清净智慧的人。此三偈中，佛说第一希檀，希檀是终止、终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世间的众生。固执自己的见解，执着自己的论义，而产生争辩而细论。这些细论都是因为固执自己的见解而产生。如果有受法，受法就是执取执着，对法有所执着，那就会有细论。如果不执着，那就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了。有取着无取着诸见等，世人于此悉已除。即使不取着，但是也不要 毫无主见啊，连正确的也都没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见解也放弃，不要执着无见啊，不要执着有见，这有无诸见都舍，这样才是第一细谈啊。啊，所以有所争辩的，这个都不是第一义。倒数第三行，那如果各种见解都有过失的话，那什么是第一义悉檀呢？好，这里就提到一个重点：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就是真正的圣者所证悟的这个空性，它是超过言语文字所能描述的，也超越一切的意识分别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圣者体悟的真理并不是靠你争辩就可以争辩说我这个才是真理，这个真理是靠体悟的啦，不是靠你争辩，也不是靠你思维而来，是需要断除我执，体悟的空性，用这个来说明第一谛。所以大智论也好，中论也好，这么样的重视阿含经义，它不是用来呵斥声闻，也不是来偏赞叹大圣，而是引导学者回归世尊本意的运动。唯有从这样的思想中，才能看出大小乘的分化由来，能够破斥那些畸形偏颇的发展，遗失世尊本意的乱说。中观学能够抉择世尊教义的真相，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中观，有助于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理解。所以这样的中观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好，以上是谈大小共观。接着我们谈第二个值得称颂的经义，是真熟无碍，理事无碍。我们先注意这个语词哈。真熟理事，真配合理，熟配合事，我们讲真理真理啊，真配合理，熟配合事。那真呢，真谛它是圣者共证的真实嘛，所以它也可以在讲出世间，熟的话呢就是配合世间咯。出世间就是涅槃嘛，那世间就是生死。好，所以我们这样子真熟理事，出世间世间涅槃生死，这样对出来的话，真配合理，配合出世间，配合涅槃，熟配合事，配合世间，配合生死。好，如果有人说佛法只是叫人家得解脱啦，叫人家出世啊，那是偏于理性，不管世间任何事物，是偏于理性，不管俗世，是偏于出世间而不问世间的。如果有人这样主张的话，那真正的佛弟子会一致出来否认。也就是说，前面那样的讲法只是落入一边呢，真正的佛法不是偏于理性而已，它也要利益众生啊，要深入世间啊，知道民间疾苦啊，要救拔世间，要利益众生啊。所以真正的佛法不是只有偏于出世，不是只有偏于真。必须真熟无碍，真熟无碍 是生死即涅槃，世间即是出世间。天地边的人，他是独善的、隐遁的，他只注重自己的解脱，不顾众生的生死，甚至不好要积足功德，也不想说法。这样的学者沉醉于自净其心的涅槃，而忽略自他和乐、依正庄严的一切。所以真正的佛法，他必须自他和乐，不只是自己清净了，也要让所有的众生和和安乐，要自他和乐。依正庄严，正就是正报，依就是依报。所谓正报，就是依着过去的善恶因缘而感得的果报，这个五蕴身，这是正报。比如说这种善业感得正报，就是人身，到了恶业感得了畜生，这个人啊或者畜生，这是正报。依报就是他生活所居的地方，或者他受用的这些环境器物，比如说人住的房屋啊，或者畜生所居的洞穴，这是依报。真正的佛法不只是正报庄严，它也要有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庄严佛净土要成熟众生，必须依正庄严，自他和乐。如果只偏于一边，只重于自己解脱的人，他是把世间跟出世间把它隔别开来。对那些人来说，世间跟出世间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世尊正觉内容，受到苦行厌离根基的歪曲，还有当时的风尚，重视苦行的风尚，佛法落入比较着重在自我解脱啊，那一部分的学者起来贬斥他，皆是佛法是真俗无碍的正义，不要只偏于真而已啊。那真俗无碍的正义可以从解行两方面说啊，解也要了解这个真跟俗，行也是要在理跟事都要注意。解它不只是理解真理而已哦，它也要集俗事与真理。比如说在菩萨道啊，他的理解不只是理解空性啊，比如说菩萨他要利益一切众生，除了佛法的内明以外啊，他也要通达声明、工巧明、依方明、因明等等啊，对众生有利的这些啊，他也可以通达。所以在理解上不只是理解真理啊，在俗世上还是可以精通，用来利益众生的。像这样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极俗而恒真啊，不离俗了，但又能够不离真理，又真而不爱俗，理解真理但是又不会妨碍世俗，在理解上真俗都通达。而在行，行就是实践啊，有事行与理证啊，事行有包括福行跟慧行，福行就是有关福德的事行呢，比如说救济贫穷啦，社会福利事业等，这些是福德行啊。慧行是什么呢？比如说流通刊物啦，介绍佛法帮助一般人去除对佛法的误解，讲经说法 使人正确理解佛法，这些是智慧行。但是流通书籍这些只是试行而已，对不对？并不是说你印证佛书啊，自己就开智慧，这个还是在试行上而已。但是我们依着这样的试行的进修，进一步悟入真性，就是体证诸法实相，体证空性。同样在修福德也是一样啊，有的人修福德行，但是在比业绩啊，这个就没办法跟那个空性搭配了，这有时候会起另外的烦恼。所以我们如何在实践上，在事行福智的事情进修，要进一步体悟到这个真的空性，真实真理的空性，契入真实的空性，又不废世间的福智事行，在实践上也是理事无碍，真实无碍。所以不管是理论或实践，都要贯彻真俗而不相碍。依中观者说，缘起法是相依相成而无自性，就没有独一性、恒常不变性、实在的主宰性，即无自性而又因果宛然，因果是非常真切非常清晰的。依缘起有来安立世间事相，种种事相差别啊，这是缘起有来安立的。但是这样的缘起有，它是自性空啊，是即空的缘起有。也依缘起空来显示出世间，我们要出世间要体证我空法空嘛，那这个空是体无缘起而来，而这样的空不是落入偏空或断灭，这样的缘起空是即有的，即缘起有的，有这样的缘起有安立世间事相，有这样的缘起空而显示出世间，得到这样真俗相依的无碍解，才能起真俗相成的无碍行。所以解是真俗相依，行是真俗相成，不管解或行都是要真俗无碍。所以菩萨入世利众生，每一门都是解脱门。缘起法是处中道之说，不偏于事也不偏于理。我们讲事相虽然说着重在差别，但是也不妨碍理性平等。虽然说有男众女众啊，这种种事项的差别，但是也不妨碍人人都可以证得贤圣啊，不妨碍都可以成佛。而理性一如，一如就是不异，平等。理性虽然是平等，可是不碍事项差别，这世间还是有一些伦理啊，事项的差别都不相爱的。在同一的缘起法中成立事项与理性，不会拿差别去说理，也不会拿平等来说事。这样才能恰合事理的样子而如实知。一般自以为真俗无碍的学者，那因为没有正确的把握中道，偏重于谈心说性，却是偏于相即，偏于理同，就是偏重在平等了。那有时候会忽略事行，有时候执理废事，有的又破坏事项的差别性，还有时空的局限性，而落入破坏缘起的事。其实 虽然说平等，理是平等，但是缘起的事相是非善恶因果，这个还是因果宛然呢、啊。不要说平等，那善恶也平等，善恶不分，都没有因果，那不行。我们只是在理上讲自性空，但是世俗的善恶因果等，那还是因果宛然的。所以如果没有把握中道的话，自以为无碍，却不知早已落入一边。不知缘起法，不能从缘起中统贯真熟，那这也难怪，要么就偏于事，要么就偏于理的。好，底下提到这个相对的缘起相与绝对的缘起性，这不太一样哦。相比较着重在相对，性比较偏重于绝对。那这样的缘起相、缘起性是不即不离。缘起不是偏于理，也不是偏于事，它是不即不离，能开显事理的无碍。近来有人，好像是摩宗三先生，说辩证法只适用于本体论，这只是说的一边，本体论它偏重于理啊。那另外唯物论者的辩证法又偏于事相。导师先举两个不同的说法，摩宗三先生他的主张的辩证法是偏于本体，重于理性，而唯物论的辩证法又偏于事相。那佛法所说的，它是不偏于理，也不偏于事啊。须知缘起法接近于辩证法，但是不偏于理，不偏于事啊。它是处中道而贯彻事理的。好，底下提到那个正反合啊，这辩证法也提到正反合。首先谈的这两行，这是谈相对的缘起相，就是从正而反而综合的过程。它是顺于世俗假名的缘起法，展开生灭的和和相续的相对界，这是相对的缘起相。接着即反而正而超越的开显，这是顺于圣意性空的缘起法。前面是世俗假名，这边是圣意性空。前面是谈生灭，这边是谈无生，谈无常无我的绝对界，这是谈绝对的缘起性。好，我们解释什么是正反合。如果大家有中观经论的话，这本书请翻开225页。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听一下。依辩证法，正反合，比如说正是肯定，反是否定，合是肯定跟否定的综合。依辩证法来说，比如说我们 以有无亦有亦无来讲，有那就是肯定，就是正，无就是否定，就是反，综合就是亦有亦无。 啊，这里我们是说有是肯定的，是属于正。那反就是空啊，或者无，这是否定的。亦有亦空，或者亦有亦无，这是综合的。那一般的辩证法的正反合，这是随顺世俗相对界来说啊，所说的合其实是指更高级的正啊，这样正反合的辩证过程都是顺于世俗名言而案例的正反合。那合就是高级的正，又有一个反啊，不断的这样子。正反合，正反合，但是这个都是恒的、相对的啊，是世俗名言案例的。换言之啊，它只是恒的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超越啊，不是数的。因为所说的合，它还归于正，只不过是更完满的正而已。好，这是对于相对的缘起相来说。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佛为了引导众生超凡入圣，一般的众生啊都执着实有，对不对？有啊，从肯定的有，佛说空要说反，所以佛为了引导众生悟入圣意，用辩证的过程，这辩证的过程相近啊，说空，破除众生执着实有。但是有的容易落入一边啊，认为说，说空，那怕堕入断灭啊，所以讲亦有亦空，把它综合起来。那这个是，随顺于世俗假名的缘起法，展开生灭变化的和合是从空间上来说了哈，相续从时间上来讲，就这样的因缘啊，从空间时间是相对界，这是缘起相。因为众生从恒的方面对立的方向思考，认为空还不是究竟啊，必须双极。综合起来亦有亦空啊，才圆满啊，这是相对的缘起相。但这个只是观空的过程哦，真正应该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观空即反而正而超越如《中观经论》226页第一行这里说三论中所说的恒数单复，恒就是被带的啦，数就是超越。单，比如说单说空，正确了解的话就够了。如果还不是很了解，还要说亦有亦空等等。三论中所说的都是顺于圣意的，如说有是正，空是反。而空义含有两种性质，一个是否定错乱的执着，第二不妨碍缘起的假名。这个空一方面是否定错乱的执着相，第二个空有时候是代表涅槃寂静的状态是缘起的假名。而这样不爱有与否定细论的空还不是究竟哦，它必须怎么样？必须由于远离执着而悟得毕竟即灭，才是空的真意。就是要远离种种长断对待意义有无的对立，悟得毕竟空，那才是圣意，才是绝对界。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一句， 即反而正，这个反我们把它想成空好了。佛说空来破除众生的执着。但是佛说空并不是落入断灭空，它不离缘起有，所以即反而正是不爱世俗缘起有。而超越，这里的超越是数的超越，不要说空又跟有对立起来，那这样永远没完没了。跟有对立起来 有时候容易堕入无啊，断灭。那其实空是一种超越，是远离执着。所以这样的空它是超越的，空亦复空。这样的开显是顺于圣意性空的缘起法，能够契合无生、契合无常、契合无我的绝对界。三法印讲诸行无常，在绝对界来讲，它是说没有常的执着，而不是肯定有一个实在的无常，所以这里讲无常性。讲诸法无我，不是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我，它是无我性。涅槃，它是无生。所以这样的绝对界，它是无生的、无常的、无我的绝对界。好，那相对的缘起相，相有的差别相对。绝对的缘起性，这性比较着重在平等绝对，这样的缘起相、缘起性是不即不离，是相依相成而不互相强夺，不会有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没有。这真是能开显事理的无碍。如果法则只是偏于事相，或者只是偏于理性，或者事理各有一套，那怎么能够理会的事理的真相呢？对于这一点，中观能抉择世尊的中道，达到完成，使我们相信得这真是一切智者的正觉。这世尊是一切智者这样的正觉，能够体悟事理无碍。好，第三个中观学之的称述的经义，就是悲智圆融。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根本宗旨，而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大家知道世尊是在菩提树下悟到缘起而成佛的，那我们想想哦，我们如果体悟缘起可以得到智慧，对不对？但是这里又说哦，智慧与慈悲同样基于缘起，我们观缘起可以得到智慧，那大家想看看，我观缘起可不可以引发慈悲？怎么引发？怎么观呢？好，我们看看导师这里的描述。先从智慧来说，一切是缘起的存在，缘起它不是独一啊，不是恒常不变，它是辗转相依，刹那流变，这是无我的缘起。我的定义就是实在性、主宰性，还有不变性、独存性。那这样的定义跟自性的定义是完全吻合的。自性的定义就是实在性嘛，主宰性，还有恒常不变性，还有独一性。那佛体悟的缘起是无我，也就是否定实在性以及实在性所含摄的不变性与独存性。 宇宙的一切没有不变啊、独存、实在性这样的存在，也就是没有实在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存性。因此佛教否认创造神，也应该否定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实在字体。形而上的这些独存的啦，最高的为神、为我、为理、为心啊，这些形而上的实在，其实都是根源于错觉，都是自性见的不同构想啊，同一个错误啊，就认为是实有，是不变，是独一最高的真理，本质并没有差别啊，虽然是有的着重在唯心啊，或者唯神啊。但是都是同一个错误啦，他执着的也都重在心、重在理或者重在神，但是同一个错误，就是独一性、不变性、主宰性。缘起无我，无我就是空，缘起无我的中观彻底否定这些为神、为我、为理、为心，这才悟得一切是相对的，相对的是配合实在性，悟得一切是依存的，这是对治独存性，悟得一切是流变的，这是对治不变性。体悟缘起无我的中观是相对的存在、流变的存在、依存的存在。相对的存在是假有，是人类所能经验到的，它是无自性，没有独存性、不变性、实在绝对性，而宛然现前，因果宛然现前，不能想象有什么实体，但也不能抹煞这现实的一切。所以我们从缘起体悟到是无我空啊，破除独存性、不变性、实在性，可以引发智慧啊，观缘起可以证得智慧。那接着我们再来想，那我观缘起能不能长养慈悲呢？到底怎么观呢？啊，所以接着我们从德性来说怎么观。缘起是无我的，我们可以观想我们人类的生存，光靠一个人可以活得下去吗？不行啊！人生为身心依存的相续流，身心啊，不能说只有讲唯心，不能讲只有讲唯物，其实我们人身心它是互相因带，会互相影响，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众，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如果我们太破坏了别人，有时候最后什么都要靠自己啊，自己也会活不下去。所以从缘起来体悟慈悲呢，可以从身心，自己的身心，还有自他，还有物我，就是气世间跟我，这几个来思维它缘起相依相待的关系。佛法不否认相对的个性，而一般强烈的自我实在感，含摄的不变、独存、实在主宰，即神我论者的自由意志，这是根本错误，这是思想与行为的罪恶根源。就是有相对的个性，但是不要执着一个强烈的自我实在感， 信神的就可以得到救度，不信的话就会遭殃，就会受恶报。有些会落入这种偏执。而佛教说，否定这样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才能体贴的友情的同体平等，于一切行为中，消极的我们不害他，更积极的救度他，保护他。自私本质的生我论者，没有为他的德性，总是为了自己。唯有无我，才有慈悲。慈悲有三种慈悲嘛，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真正无我的话，这种无缘才能够真正显示大慈。如果还有我的话，这样的慈悲那它会有局限性。从身心相依、自他共存、物我互知的缘起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导师这三句话其实代表蛮深的一个含义哦。大家想看看，在大智论七十卷有提到三种世间，世间有三种世间。第一个是五蕴世间，五蕴它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在说什么？身就是色蕴，心就是受想行识。五蕴的世间，它其实是身心相依。这一句可以配五蕴的世间。再来自他共存，这一句可以配合众生世间。不只是自己啊，还有其他的众生。友情，大家是互相依存的。再来第三个世间是国土世间，不只是友情而已，还有无情的气世间。所以有物我互知，就是友情跟气世间的国土，其实是互相帮助的啦。我们太破坏这个环境了，哪一天自己也活不下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缘起，身心、自他，还有有情跟无情物，从这里面了解，不要自己解脱就好。我们要成熟众生，要庄严净土，从这里面涌出无我的真情。唯有这样的真智慧与真慈悲，才是悲智圆融，这是缘起正觉的内容。所以从这样看来，我们体悟缘起不只引发智慧，也可以长慈悲，这样两个综合起来才是。好，最后空有融会，缘起性空，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这是八部。生灭的因果诸行是性空的缘起，是缘起的性空。之前有人问性空跟空性有没有什么不同，一般讲空是形容词，空性是名词，就是空的状态，这是空的名词化，是空性。那性空是什么呢？性空就是了解无自性，就是否定独存性、不变性、实在主宰性，对这些性否定，我们叫做性空。那如何了解空？其实就是从缘起法，就自他合合啦，来了解性空。所以性空跟缘起在中论来看，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 这在一般友情没办法正确了解，一般总认为是有个自性实有或者假必依实，认为这假都是依着实有而成立的。所以佛说一切从缘有，一切毕竟空。从世俗地来说，一切是因缘假有，从圣义来讲，一切是毕竟空。有人不了解就大惊小怪起来，甚至佛法中也有有中起来与空中对立，指责空中不了义为恶取空。那其实空有二中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导师指出这是在认识论以及论理方式的不同。那认识论的根本不同，看角注47，这详细在第四章还会再提到。空中与有中所争论的主要是对空的论法不同。空中是以空为究竟了义，有中呢认为空是什么都没有，必须要有一个不空的为所依，所以他认为空并不是究竟了义，他们在认识上有一些不同。我们看角注47的倒数第二行，空有二中争论不已，根本就是渊源于这种认识以及论理方式的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认为中观的论法跟唯识家的因明都一样，那其实是外行话。其实因明可以在世间的论理有效，但是用因明要来理解中观那是不成的。那有关这一点我们到第四章还会再详谈。所以要调和空有，对这两中认识的方法论必须正确的了解，那这在第四章会点出来。中国学者一向是调和空有，但必须针对这根本不同做一番深刻的考察，不能够泛泛的会通下去。如果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一切似是而非的会通终归于徒然。导师说是同情空中的，但是也主张融会空有。但是融会的空有并不是去调和空中跟有中，而是从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中，能够让真妄理事性相空有平等与差别得到相依不相爱的总观。这句话大家稍微配合一下，真配合理，配合性，配合空，配合平等。下面的妄配合事，配合相，配合有，配合差别。那这个在末后几章就是90、11、12章就会再进一步说明。导师觉得会通空有空中最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即有而空，即空而有，是通融无碍的。在这根本的特见中，一切学派的气机气理的教说都可以贯彻始终以贯之，那这样贯通必须有待于中观者的不断努力。下一次请大家再把这份讲义带来，我们大概每一次稍微再复习一下，这样比较容易贯通。那第一次比较生疏，但是不断的复习，相信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今天到这里。